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二十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基督徒应该时常自我革新。天主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人，来到世上，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的恩赐之年。这些讯息是在现世生活中是不容易明白的现象。俘虏怎么获得释放？盲者如何看得见？又怎么样让受压迫的人得到自由？但是基督做到了，他是信德的创造者和完成者，他与天父的旨意合作，忍受了各种苦难，而今得到了永远的福乐。我们是基督的追随者，也要学习基督做天主喜悦的事，摆脱个人的私心，拿掉阻碍我们与主接近的事物。现在我们向天主认罪，承认我们在私言行为上对人对己不好的地方，请求天主宽恕我们的过犯，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常常自我革新，走在追求永生幸福的道路上。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 天主，你为所爱的人准备了奇妙的真福，求你将圣爱之火倾注在我们心中，使我们爱你在万有之上，以获得远胜我们所想望的恩许。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先知是天主特选的人，为的是向人民宣告天主的旨意，使人民了解天主对他们的计划，但是在过程中常会受到一些磨难。今天的读经一就是描述耶勒米亚先知忠言劝诫当时的国王，却被人丢在满是污泥的水池里。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耶勒米亚先知书第38章4到6节，8到10节。耶勒米亚先知书第38章4到6节。众首长就对君王说，请将这人处死，因为他说出了这样使遗留在城里的战士和全体人民丧志的话，实在这人谋求的不是人民的福利，而是人民的灾祸。基德克亚王答说，看他已经在你们手中，君王不能反对你们。他们便将耶勒米亚丢在王子马尔基亚在监狱庭院里的蓄水池内，用绳将他放下去。池内没有水，只是污泥，耶勒米亚就陷在污泥里。8到10节。厄贝德莫勒克就从王宫出来禀告君王说，我主君王，这些人对先知耶勒米亚做的事实在毒辣，他们竟将他丢在蓄水池里，在那里他必要饿死，因为城中没有粮食了。王便命故事人厄贝德莫勒克说，你立即带三个人去将耶勒米亚先知趁他还没有死从蓄水池里拉出来。
上主，求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劝诫信友们要以坚忍的心跑完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因为基督是我们学习的模范，他会赏赐所需要的恩宠，是跟随基督的人在信仰的道路上前进。只要基督徒发奋努力，在生活中追求天主的义德，那么一切的努力在主内是不会落空的。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至希伯来人书第十二章一到四节。希伯来人书第十二章一到四节。所以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他为那摆在他面前的欢乐轻视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而今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你们要常想，他所以忍受罪人对他们这样的叛逆，是怕你们灰心丧志。你们与罪恶争斗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
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基督强烈地表达出基督徒信仰的价值不同于世俗的价值，并且在追随基督的道路上必须坚持到底。因此耶稣说，我来不是给地上送和平，而是送分裂。所以基督徒要铲除一切跟随基督的障碍，时常自我革新，追随基督。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三节。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我是多么切望它已经燃烧起来。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我是如何焦急直到它得以完成。你们以为我来是给地上送和平吗？不，我告诉你们，而是来送分裂。因为从今以后，一家五口的将要分裂，三个反对两个，两个反对三个，他们将要分裂。父亲反对儿子，儿子反对父亲，母亲反对女儿，女儿反对母亲，婆母反对儿媳，儿媳反对婆母。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残年期第二十主日，我想以爱火与和平来跟大家做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首先呢，我以一个生命的种子诚实这个故事做开头。说从前呢，有一位又贤明又受人民爱宰的国王，年纪呢逐渐大了，但他没有子女，于是就想在国内挑选一位孩子做他的义子，好培养他来做接班人。国王选子的方法很特别，他给每个孩子的一些花的种子，宣布说谁能够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谁就是他的义子。那么孩子们呢，领回了种子以后，开始了很专心的松土、施肥、浇水，谁都希望能种出最美丽的花朵。其中有一个男孩叫浩森，他整天的认真的在培育他的花种。但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的种子连发芽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他苦恼了。于是母亲就建议他说换个土壤看看，依然没有效果。国王决定评选的日子到了，那无数的孩子穿得很漂亮的服装，捧着盛开的鲜花的花盆，涌上广场上列队等候国王的巡视。国王呢，看了这些争奇斗艳的那个花朵，跟满眼期待的孩子，并没有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高兴。忽然，国王看见了端着空花盆的浩森，无精打采的站在那里，眼角上 还含着泪水。国王就把他叫到跟前来问说，你为什么端着空花盆呢？这好生呢就很抽意的在那里把自己如何用心的栽培，但花总都不会发芽的经过说了一遍，还说他想这是报应，因为他曾经在别人的园中偷过一颗苹果。没想到国王的脸上啊，却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他把浩生抱了起来，高声地说，孩子，我找的就是你。大家都不了解，就问国王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国王说，我发下的种子全部都是煮过的，根本就不可能发芽开花。那么捧着鲜花的孩子们都低下头了，因为他们播下的种子啊，都是自己后来重新找来的。我们知道说，虚假的事是经不起光的照耀，真诚的心灵才是天主所喜悦的。福音里面耶稣说，我来是要把火投在世上，我是多么切望它已经烧起来。火是光的代表，火在圣经里面呢时常用着一种形象，它指的是爱。耶稣投下的火是爱的火。路加一书说，天主是爱，而他的教会呢也是爱的教会，是一个善爱天主善爱人的团体。所以教会创造人的基督也是一位满怀爱火跟浓情的天主。所以耶稣投在世上的火呢，不是一般毁灭性的火，是令人也不是令人畏惧的火，而是蕴藏着他心中的挚爱人类的那个火。所以他才热切的盼望说，投下的那股心中的爱火啊，以火的光来照亮黑暗的世界，以那爱火的热来软化世人冰冷的心。往后的事实证明了，他用自己的生命的火加上他点燃教会爱德的火，去燃烧这个无情的世界，让他们变成有希望。他去除世上的冷漠，他烧尽人间的一切污秽，烧尽了世间的罪恶、堕落、冷酷、自私等等。耶稣期盼以他的爱的火烧化人间一切不顺的逆境跟灾难，能够烧出一片无私大爱的世界，充满了光明、温馨、喜乐、平安的世界。那么要完成这个爱的愿望啊，必须让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接受他投下来的火种，点燃心灯，驱散心中的阴霾，让每一颗心都燃烧起爱的火。爱的世界就在点点的爱的星火里面汇集汇集汇集后产生了。洛万中途说，爱是属于天主的，谁爱便是天主所生的，谁不爱便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那么天主派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而生活，天主的爱就由此显示出来了。可见天主无限的大爱就像烈火一样散发光跟热。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这是有依据的。又如旧约所记载的，梅瑟他远远的看见那荆棘被火所焚烧，但是呢荆棘没有烧毁啊，他心里就想，我要到那边去看看这个奇异的现象，为什么荆棘烧不毁呢？上主见他走来观看，就说了，不可到这边来，将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火烧不毁荆棘原是不可能的事，是由于天主的大爱的力量，那火并不是伤害，而是爱跟希望。而这火源是天主称为圣地，所以那火也就是圣火。你看世界运动会传递这个火炬 它的意义呢，就传递和平跟爱的讯息，所以又叫做圣火。这就是延续天主爱的火苗。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爱的启示，谁亲近基督而不被他的爱火所吸引呢？而蒙受他的光照和温暖呢？所以每位基督徒全部的生活都是由基督开始，靠基督延续，更由基督中间来完成。所以我们要以基督的爱为爱，基督的火为力量，要生活在爱跟感恩的境界中间，感谢天主赐给我们甘甜的生命。我们进一步来探索吧。耶稣利用火燃烧起来的隐喻谈到他的使命，他说，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我是如何的焦急直到他得以完成。这个洗礼啊，是指他将来要受的苦难，被折磨而钉死在十字架，流尽他的热血来洗净人类的罪污。他焦急的渴望这代人赎罪的工作早日完成。由此可知，耶稣不仅是心中传有爱的一个火，而且呢，还急着让这个心火燃烧起来，把爱在他的生命里面做最热烈的奉献。他要在爱的祭坛上奉献自己完美的生命，完成一项血的洗礼。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洗礼。路加福音上面说，这是这个洗礼而金狂甚至汗下如雪。尽管如此，他还是渴望着他的到来。可见耶稣是怀着视死如归的那种豪迈精神，为了爱世人，为了心中那一团火，他竟然可以用渴望的心情来接受这一切逆境跟灾难。谈到这里呀，我们的疑问又来了，耶稣心中既然充满了爱火，为什么还说你们以为我来是为地上送和平呢？不，我是来送分裂。我们应该知道，主耶稣降世救人却是为了世人送和平，他把天主的道传给世人，那就是和平的福音。那么耶稣所谓的带来分裂，是指即将面临的实际的状况，那跟耶稣的人和其他的人之间免不了有不同的想法跟看法。谁要跟随耶稣，必须割舍私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承担家庭因信仰而分裂。早期的教会信仰基督的全是犹太人，当犹太的教的当时的当权者感到基督徒的日益增加对他的构成威胁的时候，就把他们视为是不洁的外邦人，使一般犹太人不敢跟他接近。所以要做一个基督徒啊的犹太人呢，就要面临着跟耶稣还是跟家庭的痛苦的抉择。再来，第二批的基督徒大部分是外邦人，尤其是罗马人呢。罗马人信奉多神教，也是皇帝为神明，所以当基督只信唯一的天主啊，便会不会去朝拜罗马的皇帝啊。所以慢慢的，基督徒呢也变成被罗马人迫害的对象。这就是耶稣所预见的分裂的现象。假如大家都接受耶稣的福音而信奉天主，世界上就没有分裂的现象，不就是没有战争了吗？米该亚先知说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就是说虽然是骨肉之亲，但因信不信基督而彼此分裂，成为对立的现象。其次啊，因信仰不同而形成家庭的一种旗舰，因而适合在现在开明的社会生活里面仍然发生的。我认识一位在圣心修会办的一个善牧园的主任，他在临洗以后，他在做心得的分享的时候说了，他说他好不容易在台北订了一户公寓，很高兴的他可以接公婆由南部 北上一起住。可是啊，公公的规划是什么？要把家里面供奉的大小神像统统搬到台北来供奉，这可令这个做媳妇心里面受了很大的压力。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灵洗，可是在教会的团体里面工作这么久，已经领受了基督的信仰的种子，所以他心里面呢很排斥在家里面供神像。于是无形中间家庭里面就埋下了这不协调的阴霾。有一天呢，他的婆婆对他说，最近常常听到有很多人在叫他，可是打开门一看又看不到人，他很害怕。那么他只好劝婆婆说，公寓有守卫，很安全。过没有两天呢，一个下午，婆婆又紧张的找他说了，你听有人在叫我了。他只好打开门陪婆婆下楼去寻找声音的来源。原来呀，声音在哪里呢？是来自楼下的有一个聚会所，会众在祈祷的时候喊阿们阿们的声音。因为婆婆的名字叫阿敏，这个音很相似，于是她以为是人家在叫阿敏阿敏。于是她陪婆婆去拜访这个聚会所，让她为她的解惑。然后婆婆啊没事就到聚会所去走动。有一天呢，婆婆居然带一本圣经来要媳妇教她念，而且告诉她说不要担心神像的事，她要信主了。婚内的家庭因信仰而皈依，婆婆比媳妇还要早灵洗。
今天的弥撒主题是基督徒应时常自我革新。革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把旧有的沉重的负担丢弃，把基督爱的诫命放在心上，每一天看看圣经，听天父对我们说的话，也用一点时间和天父祈祷，说说话，谈谈心。经过一段时间，看看自己与天主与基督的关系是不是更亲近了一些。我们相信仁慈的天父很愿意我们接近他，和他谈心祈祷。在我们为自己信仰生活祈祷的时候，请主内的兄弟姐妹也为中国的教会祈祷，求天父怜悯，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认识基督的福音，天国的喜讯，让福音的精神传扬在中国人的土地上。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
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圣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